各位同学晚安啊。我们上个礼拜已经有开始从这个楞巴的这个因缘果开始讲哈，那讲的不多，那我今天重点还是要复习，因为这一段开始哈，它的内容是比较重要。那我还想说，我在复习的时候还想问一问上个礼拜你们对那一段懂不懂，因为或者说印象还深不深，因为我们其中有一些部分是跟这个前面的卷一啊还有一些相关联的部分了、啊、那就是说大家学了以后还有没有印象，能不能连起来哈、啊、所以我想我现在就说先把130，因为上礼拜是从138页的第一行开始，就是任期的字体建立，就是我们有寻有事等三谛啊，它里面的五门施舍建立里面，第一个是戒施舍建立，里面有八颗啊，八颗里面呢，第七颗就是字体建立。那字体建立它主要是讲到说三界的友情啊，他们生命的一些转变跟相续啊，还有他这个受终的一种情况，他譬如说他是有中妖没有中妖，或者说有自害有他害，或者自他害或者非自他害，他有几种情形。那在这个里面他有讲到唯有自害的部分啊，它是有两种，就是主要是讲这个一个是希望天啊，一个是这个义愤天啊，这个主要是这个欲界天里面有这两种，它是自己啊，一个是玩得乐过头了啊，那这种我们在现代有所谓过劳死的，还有呢就是说这个打电动也有啊，他的在这个电这个打电玩的，他是不知道跑不知道休息，在那边三天的三夜，哎，结果也有这种，就是乐死了啊，这个义愤天就是气死了。这个就是很容易有这个嗔恚的心啊，就是跟人家瞪着眼睛看看看，也就会这样啊，所以这个是讲的自害。那他害的话哈，在这边他有讲到的是说这个杰罗兰啊阿布坦啊毕斯见南卫在母胎里面的时候，因为这个友情受生的以后呢，在母胎里面他是很娇弱的哈，在那个时候呢有可能是有他害啊，这种情形可能是有的母亲因为运动的关系，或者有这个不小心，或者说是这个车祸或者任何其他的原因，都有可能对孩子有造成这种伤害，或者是说有的这个未婚的这个这个女孩子有可能是有这种堕胎的情形，那这些都是他害啊。那自他害的话就是已经出生了啊，已经从母胎出生以后，诸根圆满诸根成熟的这种情形啊，那这种情形有自害的也有他害的。那非自他害我们上次有提到，它这个比较算是比较殊胜的了哈，一个是色界无色界天，还有呢就是比较在这个恶趣的哈，两种，一个是在地狱里面的众生，因为他们是业没有这个业啊，他这个受的这个苦啊没有受尽，就是过去造的业因没有受尽之前，他没办法出这个地狱，所以这个呢别人想狱卒想把他害也不可能啊，他就一直在那里面受苦。那另外就是四那罗迦，就是恶鬼啊，这两类的哈是比较在不好的这个等于说是恶趣里面的众生了、啊、那也不会自害也不会他害的这种情况。那另外就是如来使者啊，上次我们有讲的是如来如果说差遣这个众生去做的事情的话，那么基本上呢就是说因为有这个圣命啊，等于说是这个佛所叫他去做的事情，所以他应该是就会能够圆满的完成，所以他这个过程里面也不会有自害他害。那阿罗汉住最后有生的时候，就是他还没有弃舍他这个过去生所造的这个果报，那么还有这个果报生还在的时候，那这个也是不会有自害他害的情形。另外住在这个持定啊，就是持三昧， 就是修这个慈悲喜舍四无量啊，这个是非常殊胜的，而且周边的话呢，也等于是有很多的护法了啊，这个也是不会有自他害。那另外修这个像三果的圣人，他修这个灭尽定的情形，也不会有自他害。阿罗汉这个，或者是他在修这个无争三昧啊，那这种情况也不会有自他害，或者是在中有的时候啊，也不会有。所以这一类的都是没有自他害。那这个就是讲到说，所谓自体建立的，就是戒这个施舍戒律里面第七颗啊，这个简短的复习一下。那接下来我把上个礼拜我们把这个那个王居士有补充的。
这里为什么要讲自害还有他害？那么我们在想说，自害为什么他会自害？为什么？是因为他没有智慧，他会去伤害自己。那么就是说，他一个是他不学习佛法，那么他没有这个检责力，不能分辨是非。那么他可能因为气愤，那因为过分的快乐，那么有人障碍他，他升起的这种愤怒嗔恨心，或者是因为他失去了什么，那升起嗔恨心。所以应该都是因为贪嗔痴的烦恼，那么最重要是因为愚痴没有智慧，所以才会自害。那么他害为什么会他害？他害应该是过去造的业因，他曾经伤害过什么样的人，或今生所造，那么他才会被他害。他因为造了恶因，那么有这个缘成熟了，那么这个果报来了，那才会受到他害。比如说他在母胎里面，照理讲他现在都没有造作任何的，可是他过去一生曾经伤害过这个在胎儿中的人，比如他是一个堕胎的医生，那么今生出世的时候，他在母胎中他也被人家挖掉啊，就是被人家堕胎把他堕掉，就是说他一直做这个堕胎的事情，那么他今生也会受这个果报。或是说他曾经伤害过怀孕中的这种动物或是人，那么他今生也会受这个果报。那所以这个他害主要是造过去造作的恶业所成熟了，因缘成熟了，所以他受到他害。或是今生他现在所做的有所谓的现世报，那么受到这个他害。那么主要是因为他没有智慧，他才会去造作。那为什么这个所谓这边说持定、灭尽定或是无增定？那我们注意看这个持定，是因为他的慈悲心使令他不会自害也不会他害，因为他有这么慈悲的心，就是他不去伤害众生，那么他想要给众生种种的乐，与乐拔苦，那么这个入这个慈悲的定，那么也不会受到自，也不会自害，因为他有这个智慧力，那也更不会受到他害。那灭尽定是他把这个受跟想的灭了啊，当然是不会造作种种的，也没有这个因缘，因为这是最高的禅定，第九次地定。是圣人的这种禅定，那无增定这也是不会跟众生起任何种种的啊这种争论争吵，或是让众生觉得这个不高兴不欢喜，他远离了这些争论，那所以他也不会他害，那更不会自害，因为他是一个圣人了啊。所以这边说，那么还有处中有，那个是出果处中有，那么他才不会受，一般的凡夫是会的啊。那么这个出果他是这个预留果，他是圣人了，所以他是七番生死，所以他也不会自害也不会他害。所以这边重要是说，我们如果有学习佛法，那么有这个检责力有智慧力，那么就不会自害也不会他害。这一段主要在说这个意思哈。 这个如来使者有如来，他不会每一件事情都自己去做，他有时候会叫他的弟子，那么一种是出家弟子，一种是在家弟子，那么去做什么事情。佛不会有一些事情他不会亲身去做，比如说托钵，那佛有时候他不自己去托钵，他会叫他弟子去托钵，那有时候他会自己去带领个弟子去托钵，或是说像上次讲的那个故事，说这个所谓的乞婆，那么走到这个火的这个大火里面，那么把这个婴儿给抱出来，也没有被火烧到，那么这个是如来使者，那么佛不会自己去做，他叫他的弟子去做，所以叫如来使者。那么佛有时候会派遣菩萨去做，比如说这个楞严经，这个佛派遣文殊菩萨持着这个楞严咒，那么去破坏这个摩登伽女的梵天咒，那么把阿难尊者给救出来了啊，这个也是如来使者，那当然也不会受害。那文殊菩萨是七佛之师啊，他是一个大菩萨，早就成佛了啊，只是现菩萨身而已啊，这个都是如来使者，所以不会受。哎，刚刚讲了没有？不是很高。乞婆他是一个神医，他不是，他并没有得什么阿罗汉果。嘿，
那这他的意思就是说，只要他是如来使者，如来给他一个使命去做一件事情，那就会得到如来的加持，不会受伤害。
因为佛他有神通力，他知道这个事情，虽然这个大火里面，可是他知道这个是不会受害的。一个是佛的加持力是有可能，一个是佛知道这个因果，所以这个乞婆这个神医走进去，他是不会受到伤害的。那别人如果不是如来使者，那你走进看看，那一定会被火烧死，那是不一样的啊。好，
好，那。我们把上一个礼拜讲的这个因缘果的建立哈，再复习一下。因为这一段呢，是我想等于是一些观念的一些重要的观念的建立了哈。那我们上礼拜虽然讲了，那我想这个礼拜还会再重点的，还会再把它再说一遍哈。这个因缘果的建立啊，基本上呢，它是分成四大科啊，它会是第一个是从相。所以你如果说看这个138页科判的倒数第三行啊，就是它有一个四，就是分成四科，随四就来解释啊。然后呢由相，然后呢第二科呢是在哪呢？就是在141页啊，142页，142页科判第二行，丑二就是由一处，丑三是由差别，丑四是由建立。那丑三呢，就是在第三行嘛，哈。那这个丑四的话，就隔两行，是由建立，啊，它是由这样子来分。那这个由相是什么呢？这因缘果，它从这个法相上面，也就是说，我们一般的众生呐，我们都是所有的事情几乎啊，它都是有一个相，啊，心里面在想什么事呢？啊，它这个相呢，就会随着这样升起。所以从法相上面就可以观察得出来啊，它这个因缘果的一个关系啊。那这个由相的话呢，它是从一个总说的角度啊。然后呢，如果说是由它的一处的话，就是在142页哈，这个一处它是别说啊，别说的话呢，它就是根据哈这个因缘果会产生会升起的这个一个一指处。什么样的情形之下呢会有这个因缘果的发生啊？其实我们简单的讲，就是说一切事，我们讲的一切的事情，那就是因缘所生事啊，就是因缘所生事，因缘所生出来这个事呢，也可以，那它有因有缘，那么它也有这样子的果啊。那当然有些我们还没看到啊，所以由相的话，从总的这个法相上面来看，由它的一处这个因缘果，它能够产生这个因缘果的一个一指处啊，这个今天我们等一下都会讲到。然后呢这个丑三它是由差别，它就把十种因 啊，四种缘产生的五种不同的果，各个不同的因、不同的缘、不同的果，那么他个别拿出来讲。那这个第四颗哈，由建立的话呢，它是把这个哈这个部分综合起来，它从因跟缘的关系跟它的依处啊，跟它会发生产生这样的因缘果的地方呢，它把它综合起来，然后最后这个法怎么样能够产生、能够建立起来、能够生出这个法能够升起。所以呢，其实如果因为前面呢，第一个它从总相的部分呢介绍了以后呢，比较能够让我们知道因跟缘跟果的一个大概彼此之间的一个关系，它只是这样。我们因为它举的等于是一种例子啊，几种这种法相的例子。那可是到这个建立的呢，第四颗由建立的话呢，就很具体了，它会把这个因缘果的关系啊讲得很细。那但是呢，光是哈从这个第四颗的由建立的部分呢，还是要把前后的把它综合起来连起来读的话，才会有实质的一个效用。所以这一块哈，就是那我们现在呢还是会从这个相的部分，这个相的部分哈，它又里面呢透过问答的方式哈，这个法相哈，它的这个因缘果的这个产生出来的这个法相，它分成四大部分啊，它是分成五颗的部分，透过问答的方式，就是法的升起啊，生得成办用。其实生得成办用啊，都是法的一个法相，我们看到的一个结果啊。那这个结果呢，它是透过由它的因，再加上众缘和合这个缘，然后得到啊这个五种的这种不同的这种情况，就是法的升起啊。那法的升起，它有法的生、法的德、法的成就啊、法的充办、法的成办或者法的作用，它是这样一个情况。那我们现在呢，就是把这个比法生德成办用啊，因为上礼拜把比法生跟比法德呢我们有稍微讲了一下，但是我想今天呢重点还是会把它再提到。所以各位看到138页的倒数第八行哈，就是说复次云何因缘果建立，会略说有四种，就是由相、由依处、由差别、由建立。刚刚我讲的啊，他这边各位看到哈，他再来一行呢，他因等相者，因等这个等啊，就包括因缘果啊，因缘果的他们的相貌是什么呢？啊，他接下来他说为啊，若由此为先，此为建立，此和合故，彼法生或得或成或办或用，说此为彼因。他特别呢把这样子的一个句式问，透过这种后面会透过问答表现出来的呢，他特别表达出来呢这个因缘果的关系。他说由此为先，什么为先？一定是要有因，一定等于要有种子啊，要有这样子的因。然后呢，此为建立，此和合故呢啊，这个建立啊，在我们来讲的话呢，在这个法的升起或者说是能够让这个果的生出来的话呢，那么这个建立的话呢，它也有就是在后面我们会讲的算是一种升起因或者叫增上的缘啊。那么所以呢就是说此为建立，此为和合啊，那这个呢就是属于缘的部分。然后后面呢彼法生或得或成或办或用，这个就属于怎么样，是果。所以它先标出来哈，它的一个总体的一个相貌，就是什么样的是讲的是因，什么样的是讲的是缘，什么样讲的是果啊，他先这样标出来。那这个韩老呢，他这边有讲到，就是说啊，此事这边解释呢，由相建立因缘果啊，这个他的法相的部分建立因缘果的意思，名因等相，所以因等相主要就是讲这个因缘果了啊。于中由此为先，就是他的因相是为先，是其因相。此为建立，是其缘相；此和合故，是其因缘同作业相。你看多好，他解释得很清楚。就是说此为建立呢，就是什么样的人建立，什么样的是他的增上缘或者他的升起因呢？就是这个缘。此和合故呢？啊，什么样的和合呢？是因跟缘在一起共同作业，哎，这发生作用了，因跟缘产生作用了啊，所以呢，它就是和合啊。所以呢，那生得成办用，是其果相。啊，那由顺意义是因意啊，顺呢是什么呢？是随顺， 义的话是真义，能够随顺跟真义呢是它的一种因的道理，建立义呢是一个缘义，就是刚刚讲的建立是能够让它升起或者让它成为这个真上缘，建立义是缘义，承办义是果义。所以这边呢他有讲到，有讲到顺义，有讲到建立，有讲到承办，这个都是名相。但是呢各位，你如果说对他整个的一个句型安排的，从讲的什么是因，怎么讲的是缘，怎么样是果啊，这个里面呢你大概能够掌握他的一个重点就可以了。那他的接下来他就把这个深得承办用这个法哈，他从五个不同的这个法的升起或者成就的呢，他从五个角度来解释。那第一个的话就是从怎么样呢，前六转世的这个升起啊，能够产生，他是从这个部分呢啊，这是第一个呢，就是这个法能够成就啊，能够升起的话是以前面的这个六转世为一个论来讲。所以呢他说问以谁为先，谁为建立，谁和故啊，那谁为先就是因咯，建立跟和就是缘嘛啊，合法生出来就是一个果嘛哈，他就是用这样子一个方式来问，透过问答的方式，答自种子为先啊，种子就是讲的就是我们讲事实上是指这个阿赖耶识啊，那么也就是一种亲因缘呐，就好像说我们必须有这个父精母血，那么再加上这个阿赖耶识进去，那么他最后他这个才后能够受生嘛，这个过程哈，所以一定种子是这个是指它是因。啊，然后呢除了种子一所余啊，若有色若无色一即业为建立，助办所缘为和故啊，到这边呢你会发现一件事情，除了种子一，他讲说所余若有色若无色一啊，那么即业啊，它的业就是它的业用还有活动的一些作用为建立，然后助办就是众多的心所是他的所缘为和故啊，那么这边通通讲的都是缘，可是他这边除了种子一，因为种子一呢事实上呢就是属于他的亲因缘跟种子有关的。记不记得你们演示要九缘生呢，还记不记得根净空明总作意啊，分别染净根本一，对不对？那么你会发现呢，就是说这个根本一就是事实上就是指它的也是它的这个种子的部分嘛，好，所以呢那这边呢不一样，因为我们讲的是另外一个部分，因为在瑜伽师地论里面讲五门建立，五门的因缘和的时候相应的时候这个法才能升起，如果说眼识要升起要靠的自信，自信是什么，就是说它的眼识不共于他法，就是说眼识它可以看观色，所以呢眼识的它的自信是什么，它能够看到一些色尘，所以自信所依所缘助办作业，这个所依里面呢就有三种依，各位还记得吗？第一个就是种子依嘛，一定要有这个种子，可是呢它有个具有依，这个具有依呢就是指的眼根，它是属于色尘，所以呢它这边来讲的话呢，所余若有色那是属于色法的，色法的依指是什么，指的这个眼根，若无色一呢是指的什么，等无见一，因为第七世啊，这个莫那世呢它有一个功能，它可以呢里面呢它就是在这个世的相续的时候呢它有这个所谓开导一，前一念的世灭啊，那么可以作为后一念世升起的一个依止，那所以说这个前一念世的灭的那个地方呢也可以称之为一个开导啊，它是一个开导一啊，所以呢就是说有色的是指这个具有一，就是指的这个啊根啊，就是说我们譬如说这个五根啊，然后呢这个无色一的话就是指的等无见一啊，所以他这边来讲呢就必须要靠这个部分，还有呢业还有助办的心所作为他的众缘和啊，业用的功能嘛活动，所以在这边来讲的话呢，所以前面呢讲了因啊种子跟这个种子一，然后呢接下来它的缘，缘的话呢就要有一咯，有具有的根的一，然后等无见一的这个第七世的等无见一，还有它业用它的心心所，这些都是它的众缘做一起和，然后随其所应啊，就是相应，然后欲系色系无色系及不系诸法身，它就能够这个果呢 啊，这个果呢，就是以前六转世，可能是跟欲界系的有关，跟色界系的有关，无色界系的有关，还有不系，就是出离三界的啊，这些诸法的升起。所以在这边来讲的话呢，他就根据前面的这个句型，谁为先，谁为建立，谁和合呢？他把因的部分种子，还有种子一的部分，缘的部分就是具有一，跟这个等无间一，还有它的业用，它的这个住办的心所，这些众缘的和合作为一个缘。那它的果的升起呢，就是前六转世，啊，那么可以是在欲界系的，就是在欲界的，啊，或者说色界的，或者无色界的，或者是不系的三界以外的，啊，那些诸法能够升起。这个部分是这样的，所以呢，我本来说想问一问，但是我想没有问，我就特别再把它补充了。然后看到最后一行哈，他说：“这个此自种子为先，自不系诸法生者，此中诸法啊，这他就举了例了，为眼识的自性，他就讲说眼识的自性，跟到意识的自性，因为眼耳鼻舌身意这个六识嘛哈，那这个里面怎么样呢？此有堕啊，非堕色界地差别。”在这个里面，因为有可能是怎么样呢？堕就是堕在三界里面，非堕的话呢，就是在三界之外啊，就有不同的界跟地的一种差别。由是说明欲系、色系、无色系及不系法，所以这里面可以在欲界，可以在色界，可以在无色界，或者不系，就是能够跳出三界的啊。如是这边有讲到，诸法生时要有子种子，自种子为先，刚刚有提到。此即一切种子阿赖也是，未显种子一，故作如是说。啊，这个因为他的所依的这个种子啊，所以说他是这样子讲了。接下来就是补充刚刚讲的，所于若有色依，啊，若有色依呢，就是讲的五识哈，或者六识，五识了，前面这个五根了哈，他的这个就说眼耳鼻舌身根啊。这个都是有色的一，我们也叫做具有一嘛哈，那这个是一个部分。此即五识具有一，就是前五识的具有一，指的这个眼耳鼻舌身根。若无色一为建立，此即诸事等无见一啊，这个等无见一就是讲的这个第七啊，这个第七识的它这个作用，还有业啊，业用它的建立，此即诸事的这种作业它的功能。住办所缘如闻可知，就是讲的诸心心所。当知此诸法生曰五相应为润啊，这个五相应就指的自性所依所缘住办作业，这个五门相应的时候呢，诸法它能够这个眼耳鼻舌身意这些部分它才能和的升起，这个法才能升起。五相应者如前五四生相应敌异地已说啊，前面我们已经有讲过了，所以这块哈，啊，一上来他就把这个部分有交代了啊，这个里面事实上就引了卷一开始讲的啊，具有一种子一等无见一哈，啊，这个部分。再来就是讲这个比法德啊，这个比法德是指什么？它是以三乘的道果，三乘的道果就是声闻缘觉啊，跟这个菩萨啊，三乘的这个道果来讲这个法怎么样能够得到，或者那么它在这个里面的话呢，它也要从因缘果的部分来把这个说明。所以他说问以谁为先，谁为建立，谁和合故。谁为先就指的这个因呢啊，那么这个谁为建立，谁和合指缘，得合法故，得合法焉啊，得到这个法就是果了，就是得到这个圣道果嘛哈，啊，那么他就接下来他就回答了，他说声闻独觉如来种性为先，这个就是指他的种子，他的因，我们必须有这个声闻的种性，或者独觉的种性，或者如来的种性，或者菩萨的这些种性啊，内分力为建立，外分力为和故啊。这个内分力跟外分力啊，就是指它的缘啊。然后烦恼离系证得涅槃，就是它的果啊。那这边哈，啊，讲到这个内分力为建立，所以它这个文里面，它又特别拿出来解释。他说内分力者为如理作意，少欲知足等内分善法，其得人生生在圣处，诸根无缺，无事业障，于其善处生生尽性，如是等法名内分力。事实上内分力哈，因为在韩老的补充里面有很清楚，他应该把它分成哈，大概 其实是可以分成三部分了哈。第一个呢，他有怎么样呢？能够如理作义了哈，能够如理作义。然后呢，他有信愿行啊，他有信啊，有这个坚定的信心，有发愿，那么他有修行啊。然后呢，再来就是他的二道的资粮，应该从三个部分来解读，他会比较完整一点。当然，韩老这边都有讲，不过我们就说重点的来讲的话呢，那么一个是有信愿行啊，他有信心，有发愿，还有愿意修行。第二个呢，就是说他能够如理作义。三个，他有二道的资粮，二道资粮就是世间道跟出世间道啊。那么那这边来讲，他说内分立为如理作义，这是第一个嘛哈。少欲知足，少欲知足啊等，其实这个部分是指的是什么呢？在二道资粮里面的最后一个，沙门庄严。沙门庄严哈，就是指这个修行人哈，他是这个相貌哈，就说整个的展现出来，因为他的戒持戒很清净，少欲，欲也很少，那少少就能够洗足了，所以他又知足，所以少欲知足，这个都是在沙门庄严里面的十七种的条件之一了，之一之二哈。那内分的善法啊，这个内分善法就是讲的，其实就指的这个二道资粮的部分。还有呢，得到人身，因为你没有得人身的话，就没有办法修行佛法了。如果说在这个色界跟无色界，因为太殊胜啊，所以那边因为太舒服了，所以真正在那边能够修行的人，是因为他得到了果位，譬如说这个出果，他还要七番生死啊，或什么这些，那么他的那个向道心那个部分，他非常的坚定。他能够怎么样呢？像这个出果的圣人，或者说这个出果到三果这些圣人哈，那么往返这个人间的时候呢，他们这些到色界无色界的这种呢，那么他修行的还是有的，但是是很少了啊。大部分如果说只是升到那里去，因为禅定升到那边去，那么大概因为很舒服啊，修行的就比较少啊。所以得到人身，所以大部分是要在人有这个人的身体。还有身在圣处，圣处就是指的有佛法的地方啊，或者称之为中土啊，事实上就是指的有佛法的地方啊，有往来，有贤圣，有士众在那里活动的啊，这都是圣处。诸根无缺啊，这个必须这个眼耳鼻舌身意根呢都是能够完整的啊。那上个礼拜呢，王居士很慈悲了，因为我上次口快，那么事实上呢，根一定要完整啊。那当然上次我提到这个小儿麻痹，因为其实照样可以学佛法，只是出家他们有这个限制啊。出家就是如果说这个在根的这个部分有一些缺陷的话呢，所以出家他们有一些限制啊。那基本上学佛法应该都没有问题啊。然后没有事业障啊，那一般来讲的话呢，就是说有这个事业障的话呢啊，譬如说这个他造了这个无间业，杀父杀母啊，杀阿罗汉啊，出佛身血，破和合身，这种都是造成可能会有一些很不好的这些业障啊，这些也是啊，在内分力上面就是没有这些障碍的部分。还有善处啊，深深尽性，就是对于佛法啊，善处就是做佛法，那产生很深刻的这些清净的信心，如是等法名内分力啊。像这个刚刚讲的二道的资粮，十四种资粮啊，就是自圆满、他圆满，有善法欲，有戒律于、根律于、饮食资量、教务于伽啊。教务于伽就是指的，就是说他在睡眠应该怎么样睡啊，睡前应该怎么样，睡觉应该怎么样，睡起来应该怎么样，精行宴坐，像这些都是在教务于伽里面讲得很清楚，在声闻地啊。还有呢，就是说正知而住啊，能够正知而住。然后呢，还有善有性。善有性啊，其实他在那个后面他讲的就像是一个善知识一样，他的那个德相都是非常好的。然后还有闻正法跟思正法，听闻正法跟思维正法，还有刚刚这边有讲的无事业障，它是无障，还有会舍要布施，还有沙门庄严，他总共十四种二道资粮在这个声闻地里面都有提到。这些都是讲的内分力，所以一个是二道资粮，要能够再来要有如理作义，要有信愿行啊，他有信心，能够发愿，能够修行，所以这样子，这个都是属于这个内分力。那我们再看一下韩老的部分哈，那远离外道种种恶见，是名如理作义啊，就说远离的这些偏执的邪执的这种见解， 他能够如理作义，有不真义非真实有，亦不损减诸真实有故，如前义地是啊，就说他也不会增加不是真实的啊，譬如说并没有一个长恒诸不变异有主宰的我，没有，并没有这样，所以他也不会增益上去，亦不损减诸真实有啊。那么他不会去损减真实有的部分啊，譬如说我们现在讲的这个这个三自性啊，现在各位想的这个应该是，或者圆成实，像这些他的这些诸法的这个实相，他真实有的还是会有啊，他也不会去损减说没有啊。那当然这些三自性，比如说依他起法，像这些那边因缘所生嘛哈、啊、当然他是这样，但是呢他是如幻如化的啊，他不是呢就是说从这个长恒诸不变异这种，就是说这种我这种部分呢，我们就不能够随便去增益上去了啊。然后呢具足功德不求他知是名少欲，这个都是就是讲的沙门庄严，他具足了啊这些善法的功德，也不求他知，其实他的功德其实呢已经有相当的这种成就了，甚至于有些有果位，他也不会求得他知。比如说我已经证得了这个初禅，因为妙老讲，他说你如果说证得了什么初禅什么，你也不要讲啊，你讲的话你就没得闲了，大家都来找你，对不对？因为你真的修禅定，你是要清净嘛啊，所以有些呢就是修行人他有果位，他不会随便讲啊，他不会随便讲。那么他也少欲啊，少欲是因为有的呢就是说因为古时候啊，他很多出家人他跟这个国王大臣常常在一起，因为常常国王大臣跟他们请法，那么有很多的供养，所以呢就是说有的呢就是他有具足了很多的功德，但是他都是非常的谦虚的，他也不讲。那这种少欲就是他不希望因为这样得到太多的利养功德，可是对他来讲的话呢会障碍他的一种善法，甚至于障碍他的修行了啊。所以这个少欲于诸资具不履需求得以受用，不染不染是名知足啊。就说对于这些资深的资具啊，衣服饮食卧具医药，像这些部分哈、啊、他不会屡屡的一次一次的需求，得到以后受用，他不会怎么样呢懒着贪爱在里头，这个就知足了。因为一般的受用来讲的话呢，多半是指的就是说像这个饕餮，就是在里面呢他会单着懒着在里面，一般是这样受用的。可是呢这个啊，这个他的是内分力的这一块哈，他是能够怎么样呢啊，因为他戒持得很清净，受用这些所有的这些资具的时候啊，衣服饮食卧具医药，他不会懒着也不会贪爱啊，知足。那等言在这边讲的等呢，是包括了一养一满，也是指的沙门庄严的两种这种清净的这种相貌，很容易啊就养活了，因为他只要资深就好了啊，然后很容易满足。乃至贤善诸庄严法啊，贤善呢就是指的他的是怎么样的，能够有忍辱跟柔和，还有呢具备很多的这些沙门庄严的一些修的一些法啊。那声闻地里面25卷18页，在881页啊，还有884页啊，还有呢生人同分，就是讲的必须要在生在人道里面啊，同分就是同类了啊。那么得丈夫身男根成就，因为得到丈夫身的话哈，男根的成就的话呢，他是很殊胜的啊，因为常常很多的事情呢女性呢不适合做，而男性呢是可以做啊。那么那这个是男根成就，或者是得女身，那么得到女身一样是可以修佛法了。当然就是说因为女身这个体能呢 那么这个身体呢也比较不像男性的强壮啊，所以当然男生是一个比较优先，或者说是比较就是说是殊胜的部分啊。那这个叫得人身，生在中国不生边地，边地就是没有佛法的地方了啊。那或者是说是没有空闲的地方，也可以这样子讲，八无暇处，太舒适了啊。像这个北俱泸州，那这种他就不会去有去想要去那个学习佛法啊。于四处所贤圣正智正行诸善丈夫皆往游舍啊，这些圣人啊，他们都是远离烦恼的境界了哈、啊。 那贤圣的话就指的已经到了涅槃位，就是有这个銮顶忍世第一，这往这边在修了啊。那么那这些善丈夫皆往游舍，就是那个地方哈，就是有佛法的地方呢，很多的这些成就果位啦，或者有涅槃位的啦啊，或者圣人啦，这些部分了啊，他们已经远离烦恼境界的这些，大部分在这个中土里面，就是在有佛法的地方，那么都会很多会在那边。是名身在圣处啊，性不愚钝，亦不顽癌，又不阴哑，堪能解了善说恶说所有法义，乃至广说知节无减，是名诸根无缺啊。所以在这边来讲，就是呢他的这个性啊，他的这个体性上面啊，他的头脑呢，他也不是很愚钝的啊，也不顽癌，就是顽就是顽固了，癌就是愚痴啊。那么又不阴哑，就是声音啊这些部分，就是有的是听不到啦，有的喉咙是哑的啊，所以他在这个在这个方面他都没有这种情况。那么同时他能够堪能了解善说啊，是指的佛所说的，恶说是指的外道所说的啊，不管是内道跟外道，或者说是内法指佛法，或者外道这些部分，他都能够啊了解啊，很能够通达这些法义，乃至广说，就是说再进一步呢，能够讲得更详细的呢，知节无缺，就是他的六根的部分啊，眼耳鼻舌身意，包括他的手足这些部分都没有减少，这个叫诸根无缺。于无见随一业障不知造作，不叫他作，是名无事业障。就说这种五种无见业，刚刚讲了杀父杀母啊，杀阿罗汉，这个出佛身血，破和合身，这种他任何一种业障，他自己不但自己不做，也不会叫别人做啊，这就没有这种事业障啊。那么于诸如来正觉所说法毗奈耶得净信心，是名于其善处生生净信啊。对于如来啊，那么正等正觉所说的这些法啊，那么还有这些戒律方面，他都怎么样呢？有清净的这种净信心啊，所以说他是在善处，就是佛所说的经律论方面呢，他都有清净的信心。那这些法呢，如是等法就叫做内分力啊。所以这个内分力呢，包括了二道的资粮，有信愿行，有如理作意啊。那身圆满中啊，他身圆满其实是二道资粮里面第一种啊，就是自他的圆满啊，他是一内，也是因为一指他的属于内分的部分。那修所成地跟声闻地呢，都有讲到，在卷二十的第一页跟这个二十一卷的四页，就是709页跟764页，709跟764都有提到这个部分啊。那上一次我们就复习到这边，有没有？请王志居士还在补充。
那么这个内分力，就是说我们要成就圣道，那么本身就要具备的这种条件，我们才能够去成就这个三圣圣道。那么外分力就是说，不是我们本身能够成就的，那么必须要借着外缘、外面的力量来协助我们、来帮助我们才能够成就的。一个是内部自己的力量，一个是外部帮助的力量，这个两个力量合起来我们才能够成就。那么这个外分力那很重要，就是说它必须要广结善缘，它才有外分力咯。那么内分力呢，我现在就要问各位三个问题。那么一个是这边说有七种条件，七种功德，那么能够有这个内分力，那么是如理作意，少欲知足，得人生，生在圣处，知根诸根无缺，无事业障，于其善处生生净信。那么第一个问题就是说，我怎么样才能够得人生？那么第二个问题是，我怎么才能够生在圣处？我保证我要生到圣处，有生到有佛法的地方。第三个，我怎么样才能够诸根无缺？先问这三个问题。好，先问第一个问题，我怎么才能够得人生？保证我得到人生。 持五戒行十善，那么得人生的机会会比较大。这个是世间的善法，当然也是重要，但是不见得能够保证你得人生，因为你有过去的什么业力啊，过去业力也不可思议啊。过去业力在你临命终时的时候，你今生吃了五戒行了十善，不保证来生就马上就是得人生，可能因为会过了好几世才得人生，可能先到地狱去受报，到三恶道去受报，所以 不见得保证你得人生。怎么样才能够得人生？刚才五戒十善是其中一个条件，还要有条件，发愿。发愿什么？发愿往生净土。还有什么？发愿得人生。光发愿就不行，发愿要有让力，愿有力量啊，就是以愿导行嘛。那你要行，以愿导行，那你先发了愿要导行啊，引导你去修行，那你就是说发愿将来要行菩萨道，要广度众生，这个是一种得人生。好，我现在就用那个普贤亨愿品里面的一些偈啊来说，这个普贤亨愿品里面有这么说哈：若人于此圣愿王，一经于耳能生信。如果有一人对这个普贤十大愿王能够听了以后能够相信，求圣菩提心可养，就是说希望将来能够得到这个无上菩提，而且心很可养，就是很仰望，很希求自己将来能够证得无上菩提。获胜功德胜一匹，过一匹，就是说他获胜功德是很殊胜的。前面因为有比喻啊，这边不说了，就超过很多很多的布施等等。即常远离恶之事，永离一切诸恶道。如果你修学的这个普贤十大愿王，而且你发了无上菩提心，你就可以远离这恶之事，而且永离一切诸恶道，就不会到恶道去了。速见如来无量光，具此普贤最胜愿，就可以见到阿弥陀佛了啊！此人善得胜寿命，此人善来人中生。这个人将来就可以得到这个圣寿命，就是殊胜的寿命，就是无量寿了。此人善来人中生，他很容易啊善来，就是说他很能够成就来到人中生，能生到人中来啊，生到人中。此人不久当成就如彼普贤菩萨行。意思说你要修学普贤十大愿王，发了无上菩提心，你将来一定会保证你得到人生，保证你往生净土啊！这个是普贤的十大愿，这个是这么说了啊。那另这个就一个是发无上菩提心，那一个是持五戒行十善，那么就是可以得到人生。第二个问题就是怎么样升到圣处？我一定会升到圣处，升有佛法的样，我要怎么做？那现在请大家看看，每一个人都提一个意见。
但多闻熏习佛法。
他的圣处指的是有佛的地
方吗？有佛法的地方。
当然了，是有佛法的样。好，我把刚刚他会计师讲啊，就是说怎么样才能够升到圣处啊？刚刚有讲到发愿嘛，发愿要做什么？发愿是发无上菩提心嘛，发无上菩提心的功德是最殊胜嘛。 那一定会升到有佛法的地方，因为佛菩萨要教化这些众生，使令他成就无上菩提。所以在《金刚经》，佛是什么？善护念诸菩萨，善护主诸菩萨。对这个有善根成熟的菩萨，佛来护念他；对善根未成熟菩萨，佛来护主他。护主这些有善根成熟，来教导这些善根未成熟的，善护念善护主。那为什么要善护念善护主？那么最主要是佛要使令这些众生能够得到无余涅槃嘛，啊，所以他要善护念。那这个善的意思就是无时不刻无处不在，无时不刻就是时时刻刻都在护念，都在护主；无处不在就是不管你在什么空间生到哪里，他都来护主你。所以这个是发无上菩提心，是一个就是你生到圣处一个很重要的因缘啊。那么再来就是回向，就是我把所修学佛法种种善法，行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等等，禅定、般若等等善根，都回向无上菩提，那么就可以升到圣处。那么赞叹佛也可以升到圣处啊，因为赞叹佛就跟佛就是有这样的福报嘛啊，赞叹佛，你经常赞叹佛，比如说我们有赞佛记啊，在念啊、观想啊，赞叹佛，那么你将来升到这个圣处的机会会非常的大，就是很殊胜的，很容易就升到圣处。还有礼拜佛，礼拜佛也是一样啊。那么再来就是观想，就是观想佛。在这个《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章》说：“若众生心忆佛念佛，现前当来必定见佛。”去佛不远，不假方便，自得心开。有一句话叫做必定见佛，去佛不远，意思就是说，如果这个众生的心经常去忆念佛，去观想佛，那么念佛的功德，念佛的种种的智慧殊胜的这样的广大的愿力等等，念佛的神通，念佛的慈悲等等，那么将来现前就是这一生，当来就未来必定见佛，就是一定会见到佛，去佛不远。那么就是说去佛不远，不远当然是很近，那么就会升到圣处。那么这个是这个楞严经跟那个这个楞严经里面所说的啊，就是还就是刚刚讲就是五门呐、五门就是赞观愿向礼，赞叹、观想、发愿、回向、礼拜，赞观愿向礼，赞叹、观想、发愿、回向、礼拜，那这个就是五念法门。这样的话，就是可以升到圣处，啊，就一定可以升到圣处。那第三个问题，怎么样才能够诸根无缺？保证你诸根无缺。行持五戒，行十善。那么五戒里面有一个很重要，就是不杀生嘛。因为你伤害众生，你破坏他的眼睛，那你将来被人家挖眼睛；你破坏他的耳朵，让他耳聋，把他打巴掌，把他打到耳聋，你将来就是聋子了。或是说你诽谤佛法，你谤佛、谤法、谤僧，那将来你可能堕到地狱了，不要说诸根无缺了，就是到地狱里面去受苦了，得人生的机会也没有了，也谈不上什么诸根缺不缺。那所以说这个谤法、谤佛、谤法、谤僧，这个也是一个很重要的罪障啊。那么可能你会变哑巴啊，或是你变成这个意根很羸弱，就是一个很愚笨的啊。 或者令法，不说法，是你懂了佛法还不说法，就是变成说一根很磊落很愚笨啊，就是愚笨，像周立盘陀且，那么这个尊者他原来是很愚笨的，那过去是令法，就是有佛他懂的佛法他都不说，他不弘扬，就是以自己知道就好，然后就不来弘扬他所知道的法，也不告诉别人，那么这个令法。那刚才吃这个五戒十善里面的不伤害众生的生命，那么它是一个很重要，就是有慈悲心呢、啊，这样才能够比较容易诸根无缺。这是讲基本的。那么如果是这个药师经里面的药师佛第六大愿说，闻我名以一切皆得端正暇慧诸根玩具无诸疾苦，诸根玩具，你念药师琉璃光如来的名号，你也会得到诸根玩具，就是诸根无缺。或是阿弥陀佛的四十八大愿里面有一个愿，就是说若闻我名受终之后生尊贵家诸根无缺啊，这个是阿弥陀佛的大愿，念阿弥陀的名号，或是念药师佛的名号，还有持五戒修十善，很容易就会诸根无缺啊。这个是帮助大家了解。那我想要再把这个无事业障来说一下哈。这个无事业障有轻跟重啊，刚刚讲那个造五无间业，就是这个是重的重罪啊，重罪就是让他有这个业障，那么让他没有办法来修学佛法。那一种就是说这个人他呢没有很多妄想，也不想去发动很多的事情，那么去做很多的事，这样他才能够无事业障。可是很多人他会没事找事做，那么在这个出家以后也在佛寺里面兴风作浪，那么要建议要我们要做什么要做什么，做那个我们要办法会要拜忏，我们要搞很多的夏令营，我们要做很多的事情，然后我们就没有时间来修学佛法，那么这种就是有事业障。或是说我们在这个在家居士，我们去搞很多事情来做，我们就是妨碍我们去修学佛法去听闻佛法，那个就是有事业障。那一种就是说他对正法他不修学，他专搞一些相似的佛法，他最喜欢听有的没有的，跟那个不像佛法又像佛法的啊，他就听得很高兴。他最喜欢看什么星海罗盘啊，什么东西啊那种啊，就是他喜欢看有的没有的，很相似佛法又不是佛法，就是很相似，他就最喜欢看那个种，也会障碍，也会障碍这个修学圣道。所以这个就是说有事业障，就是他喜欢做东做西，做一些事情去发动，然后都是对修学佛法生的事情他就放在一边啊，这样。这个另外这个怎么样才能性不愚钝意不顽劣，我现在问，就是他这个性就是一根啊，不愚钝，就是愚钝就是白痴啊，就是那个他记忆力都记不起来，然后他这个一根很磊落，就是没有办法去思维啊，你跟他讲东他想西啊，然后他真的是不了解，就是听不懂，讲十遍也听不懂，然后就是歪曲这个道理，顽癌就是也很顽固嘛，很愚痴嘛，很这个顽固。很多人是，事实上我们在这个八难里面说什么长寿天，然后三恶道，四肢变聪，盲聋喑哑，边地 北俱泸州，这个四字变冲就是顽矮啊，那愚钝就是，这八难是没有讲愚钝的，只是讲这个盲聋喑哑这种障碍，根的障碍，看不见，耳朵聋，然后又是哑巴这样。怎么样才可以心不愚钝，意不顽碍？不谤法，不吝法，不饮酒。
烧那个三年啊，让众
生皇冠啊，不烧啊，这个烧毁这种山林啊。那个是烧毁山林，那个地藏经说狂迷取死报，因为众生啊他要逃难嘛，他就装了这个冲来冲去，想要看看能不能逃命，可是都被火包围烧死了，那这样就是将来得了这样的狂迷取死，就是变成癫狂的人，然后很容易就是发生横祸，被什么撞死，被什么烧死都有可能。然后不谤法，谤法就是一个很大的障碍，不吝法，吝法也是一个障碍。那刚刚有人讲就是要闻思修嘛，是吧，要天闻佛法修思维，就是这所谓的如理作义嘛，就是如理思维，如理思维啊，法随法行。那所以这样的话就是性不愚钝，就意根比较强。其实哈，性不愚钝就是为什么有些人是立根，有些人是钝根。立根那一定是经常思维佛法的人，他读诵以后能够思维那个法的义理，他才能够义根很利。所以像这个六祖慧能大师呢，他只听到金刚经，也没人跟他讲解，他听第一遍的时候他就这个豁然大悟，这就不一样，就是很立根，上智立根的人，那就表示说他过去生中对这个金刚经是思维非常的深刻，他栽培的善根很深厚，他有很强的般若智慧，所以你学习般若就可以性不愚钝。当然你如果能够发愿广度众生，那你一定是善根立智，当然也不会顽矮啊，顽矮就是很顽固，就四肢变重，就是什么东西都是要跟人家变，然后就是 不能接受，很强烈，就是都是以为自己是对的，别人是错的，这个就是四肢变重。好，我们大概是这样。
OK， 那我们刚刚讲到这个比法德里面的内分力啊，这个比法德呢主要就是讲的这个三乘道果啊，从这个三乘的道果就是声闻缘觉，这个如来的这个或者菩萨的这个道果的这个情形，那么他的因缘果的情形，那他呢刚刚讲到说这个需要有什么缘，一个是内缘，内缘是内分力，那外缘我们看看这个外缘是什么哈，140页。外分力者，为诸佛心事宣说妙法，教法犹存，助正法者随顺而转，具悲信者以为施主，如是等法名外分力啊。他必须靠的外缘，外缘是什么呢？诸佛心事指的怎么样呢？佛啊能够出世啊，能够到这个世间上面来宣说啊这些殊胜的这些圣妙法啊，这些佛法。那如果说佛呢他般若涅槃啊，他没有到这个 就是现在不在世间上，可是呢他所教下来的这些法还是存在这个世间上的。那助正法者啊，随顺而转，具悲性者以为施主啊，能够安住啊，那么让这个法相续的呢，也就是他能够他的弟子们啊，能够随顺的来把这些法传下来啊，或者他的这个弟子的弟子们啊，都能够随顺的把这个法能够转这个法轮，而能够让这个法传下来。那具悲性者啊，具有怎么样的悲悯心跟清净，对这个佛法啊具有这个清净的信心，同时呢具有悲悯心的这些作为一些施主的呢，那么这些呢都是这些部分都是叫做外分力，他只列出来这些部分。那韩老呢就把这边做一个补充，外分力等者为诸如来出现世间现证无上正等菩提，是名诸佛心事。也就是说如来佛他能够出现到世间，同时呢能够在世间啊能够证得这个无上正等菩提，其实他事实上呢他只是示现哈，就是说他这个过程怎么样的能够证得这个最高的这个无上菩提啊，无上正等菩提，这是诸佛心事。宣说真实苦集灭道无量法教，是名宣说妙法。也就是说佛陀呢他就是有讲这个法讲了40多年了哈，他这个讲了不管是讲了哪一些，那包括了这些真实的四圣地苦集灭道的这些法，无量法教啊，37道品啊，四念住啊，这些部分都是他所教导下来的这些无量的这些法教正法的一些教导教戒啊，这是宣说妙法。虽佛世尊波涅盘已，而世俗正法犹住未灭，圣意正法未隐未断，是名教法犹存。虽然佛陀呢世尊他已经波罗涅盘，而世俗的正法，世俗的正法是什么呢，就是讲的指的是语言文字的佛法啊，就是指世间他是透过世俗的法呢，是他必须透过语言文字才能够沟通传达，所以世俗的正法呢还是怎么样呢，住未灭，还是能够相续的啊，在这个世间没有怎么样呢，没有灭掉啊。那圣意啊，殊胜的啊，就是圣意地的啊，这些正法呢未隐未断，没有隐没也没有断灭啊，所以这个是教法犹存，也就是佛陀所教下来这些法呢啊，都还存在了啊。圣弟子众如其所证，随转随顺教授教戒，有力能证如是正法众生，是名助正法者，随顺而转啊。这些圣弟子就是佛陀所教导下来的这些弟子们啊，当然早期跟佛陀在一起的，那当然因为人寿有限嘛，所以呢他这个可能现在的这些圣弟子呢已经是很多代啊，就说一代一代这样子，透过这些先贤大德或者说这些菩萨们啊，那么就是都是佛弟子那传下来的，能够让他们怎么样呢，学习了佛法以后，如他们所证得的这些果位啊，证得的这些成就能够怎么样随顺啊，随转随着这个佛陀所教导的，能够把这个法轮啊能够传下来转下来，然后能够随顺的教授啊教导啊教戒给这些他的弟子。那教戒教授教戒给什么样呢，有力能证，有这样子的力量啊，有这种堪能性啊，这些弟子们他们能够证得如是正法的众生啊，这些能够证得这些正法众生，其实呢素生呢他们也有修习了很多了，所以呢能够传下来给这些圣弟子们啊，那这些这样子叫做助正法者，随顺而转，他们能够安住相续这些正法，能够随顺啊佛陀所教导的这些佛法的这些正法，而怎么样的转这个法轮啊，能够转下来。那诸有正信长者居士婆罗门等于彼行者起哀悯心，会施随顺静命之具，是名具悲信者以为施主啊。就说具有哈、啊，就是诸有怎么样，就是众多的啊，具备有哈、啊、正确啊 的这些亲近的信心，这些长者就是有财富的啦，或者在家修行的居士，或者出家的这些，或者婆罗门啊这些部分，那么他们呢，就说与彼行者，对于这些修行的人，出家的这些修行人呢，那么因为他们专心的在这个佛法里面修行，他们不会再来做事情了，所以呢，他们起哀悯心，啊，哀悯心，那么就说对他们一方面敬佩，另外一方面呢，他们要恭敬的供养，所以他会施就是布施，随顺敬命之具啊，随顺敬命什么呢？就说因为这些出家的人呢，哈，修行者呢，他所谓敬命就是清净的命，清净的命就是怎么样呢？事实上是靠的这个众生来布施的这些出家的人了，哈，所以他随布施会施啊，就是布施啊，能够随顺这些敬命这些出家的人，给他们一些资具、资身之具、衣服、饮食、卧具、医药这些部分。是名具悲性者啊，以为施主，就是这些施主啊，布施的人呢，他具有悲悯心，还有清净啊、正确的这些信心啊，对这个佛法、对佛陀这边。啊，如是等法名外分力啊，这样子的这些法叫做外分力，也就是需要众多的这些外缘啊，身圆满中依外摄故，因为如果说身圆满的话呢，它是依外力所生啊。如下修所成地及声闻地事呢，在临本二十卷二页、二十一卷五页，一个是711页，一个是766页。那这个部分哈、啊、是属于这个外分力，也就是说刚刚讲了，要能够成就啊。这个声闻独觉，或者是如来，或者是这个菩萨的这些成就的这些圣道呢，他除了最早期的这个因啊，这个刚刚我们讲的这个因是什么呢？就必须要有这个种性，他必须有这种种子啊，有成就圣道的这些种子，然后再加上内分力，刚刚讲的他有怎么样，有二道的资粮，能够如理作义，有信愿行啊，那这个是他的内分力。那外分力的话呢，就必须要有这些佛法啊，即使是佛陀现在呢，他因为已经是入了涅槃，那么可是他所传下来这些教法啊都还在，那么还有他的圣弟子们把一些正法传下来，也可以呢传授给这个啊现在的这些弟子们啊。那么再加上呢，因为他出家啊，如果是出家修行呢，所以他也还会有这些长者啦、居士啦啊，这些婆罗门呢，他们会怎么样呢？有哀悯心来布施给他们，怎么样呢？有能够资身的资具，包括了衣服、饮食、卧具、医药，那这些就是内缘、外缘，再加上种性，再加上因为刚刚讲内缘是他必须有信、有愿、有行，他要努力的去修行，所以呢，他可以成就啊这个三乘的佛法，声闻缘觉。菩萨或者是如来啊，所以这个呢是他举的这个比法德啊的这个部分，我们要补充。
刚刚我们那个讲了这个外分力啊，那么就是说必须要借由外部的缘，那么来能帮助我们去修学圣道，那么证得这种三圣的这种果位。那这边有一个所谓的诸佛兴事宣说妙法教法有蠢助正法者随顺流转，这几个部分就是说你必须啊，你在升到这个地方要有这样的条件，那你刚刚有讲生到圣处嘛，生在圣处，生在圣处就是有诸佛兴事或是宣说妙，或是说教法犹存，或是这个助正法者随顺而转，你必须要有这些条件，就是生到圣处，然后你有这些啊，佛法还在弘扬，那么你有机会去听闻佛法，去修学佛法。那这个是外缘，那你怎么样能够也有这样的外缘来帮助你？你怎么才能够必须具备有这些外缘？比如说这个，有一句偈啊，就是说"佛在世时我沉沦了"， 我灭度后我出世，忏悔此生多罪障，不见如来金色身。那么这个是看不到佛，那现在是末法时期嘛，啊，那么法要灭的，那么说末法有一万年，但是要有人继续弘扬啊，可能一万年，有可能时间到了结束了。那么如果没有人继续弘扬，那可能提早了啊。所以说，如何你要生在有这个诸佛兴世宣说妙法的时期，或是你生到教法有存助正法者随顺而转的时期，那么这个是相法或是末法。你生到这个时期，还有一些佛法，你要怎么样才能够生到这个时期？先问这个问题，有没有人要回答？这边就是，其实哈，这个就是说，你经常发愿要护持佛法，你这样，而且你有行动去做，你经常发愿护持佛法，有行动，一个是你可能赞助啊，人家来修学佛法，赞助供养这个三宝，或是护持道场，那不管你有没有钱。有钱出钱，没有钱出力，那么有出钱又出力，你尽你的份，那么来做，那这样的话，经常这样护持，你将来就会升到这个地方。诸我兴世宣说妙法，或是升到教法有存助正法者随顺而转。那么还要有你经常在护持，那护持佛法，你也会有。具悲信者以为施主，否则的话就没有人布施了。所以这个释迦牟尼佛的弟子，就是这个多闻第一的阿兰尊者，他就是过去生曾经供养一个沙弥嘛，那么让这个沙弥来背诵这些佛法，让他很安心的，每次都不用到处去托钵，只要到他家来，他们全寺庙的这些饮食都由这个长者来供养，那么这个长者后来就变成了这个多闻第一的阿兰尊者，说佛法大海水流入阿兰心，阿兰尊者把佛法全部听闻就可以马上记忆啊。那么佛所说的四十九人法他全部都记忆的，一个是佛后来为他说，一个是其他弟子为他说，还有每次佛在说法的时候，这个阿兰尊者都当事者，所以这个是，这个经常护持佛法，那么也有这样的利益啊。就是然后会有具悲信者以为施主，那么就是要布施嘛，就是你要经常去布施，经常去做这些事情，那么有一天你想修学佛法的时候。就有人来护持你，是这样。啊，如果都不跟人结缘，那你想说你修学佛法的时候有人来护持，那就很困难。好，这个是这样的意思。好，这边再说，我们反方啊，就是反文文字性嘛，自己在反向来思考说，那我们怎么样才有这个外分力？怎么才能够具足呢？我们怎么具足内分力，怎么具足外分力，我们要经常去护持佛法，经常发愿，那么有实际行动去做，这样的话外分力跟内分力都具足了，将来要成就圣道就比较容易了。我是觉得说发愿这个学习佛法弘扬佛法，这个会增加自己的这种义根啊，会变成比较利啊，变成利根的人，你会经常这样发愿，你就会变成利根的人，因为你要思维，你要懂了以后才能够去讲啊，所以说经常有这样的愿力，那么你就会引导你成就这样的利根啊。好的，另外这个我们翻过来139页， 我把它补充一下，这个这边有如理作义这边哈，这个一三四导数第九行，由不争义非真实有，义不争损诸真实有。这边大概补充一下，这边如果我们说这个不争义非真实有，如果是无我，那么你就说有我，那你说有我，那么就是争义什么非真实有，争义非真实，因为本来你把它说成有我就是争义非真实有。那么这个义不损减诸真实有，假设是这个无常啊，说这个诸法这个无我无常啊，那么你损减无常，你把它说成常，那就是损减。或是这个不净，不净你把它说成净，这样也有这种这个损减的意思，或是争议的啊。比如说这个不争议非真实有，这个本来是不净啊，观身不净，本来这个身是不净的，那你把它观成净，你说成净，那就争议非真实有。大概就是有这样的常乐我净的相反啊，相反常说成常，这个无常说成常，苦说成乐，这个无我说成我，不净说成净，这样就是又争有争议有损减，那么这个就是不是如理作义的啊，大概就是这样这个部分。另外这边有说到这个烦恼离系正得涅槃，这个烦恼离系正得涅槃，就是说他要修学什么能够烦恼离系然后正得涅槃呢？那么这个是可以这么说，比如说他修三十七道品，尤其是四念处，观身不见，观受四苦，观心无常，观法无我，修这个四念处能够使令这个烦恼能够离系，能够证得极灭相，证得涅槃。所以修这个四念处就是可以成圣道了啊，是这样。在佛的时候，他为这个这些个修学四念处，那么这些比丘听这个佛说法，很快就证阿罗汉果，因为是他们很在这个正法时期啊，去修四念处，很容易就得圣道，证得涅槃。所以这边可以这么来说明，我大概这样补充。
我再讲一点哈，不是我说我再讲一点，我说这个今天只讲了几行，那个我把那个卯山的笔法成啊，我再讲一下好了，因为时间不是很多哈，不过。好歹我想稍微把这个笔法尘稍微提一下，140页卯山笔法尘，这个尘是指什么呢？这个部分哈，弥勒菩萨他主要就是讲出来，用因缘果啊来表现出来这个的法相哈，就是怎么样成就这个佛法啊，这个笔法尘。那这个里面其实内涵的东西还不少。我想就是说我们今天看能够讲一些我就讲一些啊，这个笔法尘呢就是成就这个佛法的因缘果啊，是哪些呢？问以谁为先，谁为建立，谁何故合法成焉啊。以谁为先呢，就是主要它是它的因啊，要能够成就这个佛法的因是什么。谁为建立，谁何故就是能够成就这个佛法的因缘条件是什么。那合法成呢，就是能够最后能够成就的是什么呢？就是成就的是佛法嘛，哈。然后他就回答了，答所知圣解爱要为先啊，就是他能够对于所已经哈、啊，他已经所了解的、所认知的啊的这一件事情啊，他能够有怎么样坚定不移啊、 不可引夺的一种圣洁。事实上这边来讲就是他所了知到的这个法了啊。那么对于这个法的部分呢，他能够有坚定不移不可引夺的圣洁，同时呢他是爱要为先，他对这样子的这个法，他不但呢有坚定不移的圣洁，同时对这个法非常的认可，同时呢爱要，心里面也对这样的这个法呢，他也希望能够介绍给别人啊。所以呢这个是所知圣洁爱要为先，这个是他的因，最重要的就是这一个部分啊。然后韩老的补充，所知圣洁爱要为先者，与所知法啊，对他所认知的这个法自信跟差别啊，他的自信他的差别，自信就是指他的特性啊，不共于他法的。然后差别的话呢啊，那么就是因为每一个法它有不同的它的体性，它都有它的一些差别，决定人可是名圣洁啊，它有深刻的认识，非常的怎么样呢，对它认识的很清楚，同时呢不可引夺啊，这个叫做圣洁，它有决定的信心，有信解啊。所以这个是第一个，是解释它的这个圣洁的部分。又与所知自性差别，个别摄受制品所许是名爱要啊。对于他所认知的这个法，他的特性不共于他法的特性，还有法本身他的差别。譬如说这个法，他现在是假如这是摄法，这是心法啊，这个是有漏法，这是无漏法，这是有为法，这是无为法啊。每一个法他都有他自己的差别。那个别摄受制品所许啊，就是对于所认知的这些法的这些特性不共于他法的，还有他个别的一些差别呢，他都能够摄受他这一类自己这一品，就是他现在所要已经是认知圣洁爱要为先的这自品所许，这个品就是品类啊，就是自己所认识认知的这个法的品类所允许所这个爱要的啊，就是这个部分他非常的好要，那么所以呢他这边就是叫做爱要啊。那此为先因方能建立所成立义故，他在这边来讲的话呢，一定是怎么样呢，要有一个先的因。此是什么呢，就是他这个，因为他这个爱要，就事实上讲的就是善法欲，对这个善法，当然这边因为是主要是讲对佛法了哈，对这个爱要，这个佛法它有具备这个此，就是这个善法欲，是一个先决的一个条件，一个主要的因啊，那么才可能建立呢所要成立的这个义啊，就是能够成立这个佛法了这个义啊。所成立义有二差别，如下文所成立事。它所成立的这个义呢有两种差别啊，一个是总的，一个是别的。总的就是指它的自性，别就是指它的差别。那文所成立呢，在卷十五六页，就是545页有提到啊。然后这个部分才讲了因呢，然后他讲他的缘是什么呢，他必须要靠的什么缘呢，中因譬喻为建立，这是他的缘啊。然后呢这个不相伪众，跳三行啊，不相伪众善抗任者为何故啊，那么这是另外一个缘啊。那么因为什么呢，这个不相伪众善抗任者为何呢，这个事实上就是等于是外缘。刚刚呢他这个内缘就是他对于中阴欲的这种建立啊。那么中阴欲的建立呢，中就是他是立中，就是立出来一个宗旨，要讲出这个法是一个什么回事，他必须有宗旨啊。因的话呢啊，就是他的对于他这个因缘，他的什么原因啊，那么你要立这样子的宗，所以他要把这个因要辩解出来，要讲得很清楚。譬喻啊，就是他必须引用一些不同的譬喻，因为你这样子讲人家呢听不懂，你打个譬喻就懂了。比如说我们刚刚解释这些前面这些文，那王居士他就会引了很多譬喻啊，什么样情形之下你身在圣处，什么样情形之下你可以诸根无缺，他要引很多的譬喻。所以呢中因譬喻为建立，这是所以这个是第一个部分的，等于是一个内分力的一个缘啊。然后呢不相伪众，就是没有相违的众，这个是很重要啊。比如说今天我们要成立一个法，要把这个法讲出来，各位都不在， 那他这个讲法的人他怎么这不可能嘛，所以一定要有不相违，而且他相应才坐在那儿，不相应他也不会坐在这儿，他跑去看电视了，还有他去唱这个卡拉 OK 那个可能嘛，是吧？所以呢他需要有这个不相违的这种众啊，是和合的，这不相违众从另外一个面就是和合的，善抗润者为和合故啊。善抗润者呢主要就是讲的具备了啊一些辩才，他有这种四字聪辩，他本身呢对自中自己他自己要了本身了解的法跟对他人了解的法他都很清楚，所以他具备这种辩才，可以跟人家去争辩辩论啊。所以呢这种人他很可能呢他就会对于怎么样呢你所提出来的啊，就是说这个要成立这个法的人所讲出来中英譬喻呢，他就会提出一些辩解，甚至于他有不同的这些意见。可是呢在这边他这个法佛法要能够成立呢，第一个他中英喻他能够有，再加上有这些和合的一些众，再加上呢很可能是也许是不同的这种道，也许是外道啊，不一定啊。那么这些人呢他具备的这些辩才啊，那么他是怎么样呢，可以跟你对抗的，可以跟你辩论的。可是呢包括不相违众，还有甚至于可以来跟这个人立这个法的人呢来辩论的，一起和合。因为为什么能够和合是什么，表示他服了你，他对于你所讲的这些中英譬喻他都赞同，然后呢所立意成就是所要怎么样呢成立的这个佛法他才能够成就。所以呢这样子看起来就是说必须先有怎么样呢，所知圣解爱要为先是一个因，然后呢中英譬喻的话是一个他的建立的一个内分力的缘，然后再加上外缘不相违的众啊，还有呢具备有这种辩才能力的啊，甚至于可以跟你来对抗的这些人，他都相信对于所讲的这个中英譬喻的部分他都能够很信服，觉得很好，那么他这样子一起和合，这个法佛法才能够成立啊。那刚刚讲的中英譬喻为建立呢，韩老的补充，此显能成立法，能够怎么样呢啊，成立的这个法有此差别，有什么差别呢，有这些差别，哪些差别呢，就是这些要素的差别，中英喻这才三个嘛，对不对，能够立中辨英，能够譬喻隐喻啊，那这个是有此差别，有这些差别，所谓啊就是包括了哈，那么他要成立的这些观点是包括了立中啊，立就是安立他的宗旨，能够怎么样呢辨认啊，跟人家辨认他的因啊，他的因由啊，那么因素要素啊，然后呢隐喻，那么他可以把这个譬喻引进来。那他这边只讲了三个，所谓立中辨因隐喻，文所成立说有八种能成立法，今于此中略设为三，他把八种能成立法呢在这边含摄起来，只讲了三种啊。故作是说如下文所成立别是其相临本十五卷七页在546页有提到。那他这个八种能成立法呢，其实呢主要的就是立中辨因隐喻，然后后面还有五个，这个后面的五个呢第四个呢就是同类，因为他讲这个呢要成立这个法，一种是同类，就是同一类的哈，这种跟这个有关的同类他把它可以引出来，然后呢第五个呢是异类，不同的刚好跟它相反啊，不同类的哈，或者说是几种不同的啊，跟着同类的不同类，所以立中辨因隐喻同类异类，这样就是五个了。然后再来是限量比量圣教量，限量的话就是我们因为其实在卷十五的时候文所成立会讲到啊，那么限量就是有几个重要的条件呢啊，第一个是非不现见，非不现见一定是现前所见的哈，然后呢非已思应思，非已思应思就是不是已经想了或者说应该要思维的，因为他那个简单的讲就是说无分别的意思，简单讲就是无分别，因为为什么呢，我们凡夫哈，你看到一个境界前五世一看到，可是到第六世他就会去取向分别啊，所以呢应该要思或者说是已经思了，这个都不叫限量啊。那么当然后面会解释很清楚，还有非错乱境界，就是所有缘进来的这个境界是没有错乱没有颠倒的境界啊，所以讲到立中辨因隐喻同类异类啊，限量还有比量，比量就是它可以怎么样呢，透过一个比喻或者说是一个比较的一个方式 一种量，然后再来就是圣教量，就是圣言量，就是佛所讲的这个部分。那这个呢有八种，但是他把它归摄起来还是就叫中阴欲三种，略摄为三，所以这是文所成立，别是其相。然后141页第一行韩老的补充，不相违重善抗论者为和合故者，于立论时，他安立这个论的时候啊，现前众会若无辟直，非不贤正，非不善巧，市民不相违重。就说他在安立这个论的时候呢，在这个现前，就是在这个大众的前面啊，若无辟直，就是辟直就是错误的一些执着啊，没有那种邪僻的一种执着的人啊，非不贤正，非不贤正，富富得正，就是都是有一些怎么样贤良的正士啊，就是贤良的，就是也对这个法的方面都蛮懂的一些，非不善巧啊，非不善巧就是怎么样的，不是一些愚钝的人啊啊，然后呢，市民不相违众，这些呢都是比较能够相应和合的一些众啊大众在那边，比敌论者就是有对敌刚好相反的啊，若具辩才，善治他中，就是对于自己跟他人的。这个宗派的这些内容呢，他都很清楚，他能够怎么样呢？善巧，能够都能够了解，勇猛无畏，就是说他在辩才方面哈，能够侃侃而谈，然后呢，言论是滔滔不绝的啊，所以这个是勇猛无畏，市民善抗论者。那这些的人呢，因为前面的这个140页最后一行他是为和合的话呢，这些人他虽然具备这个辩才，可是呢，他对。要成立的这个中阴欲的部分他是非常赞同的。好，如下文所成立，就是15卷20页在560页。那这个呢就是彼法能够成就，这个就是能够把这个佛法成就的话呢，它的因是什么，所知圣解爱要为先，它的缘呢内分立的呢是中阴辟欲啊，然后呢这个因为他对这些法都非常的了解了嘛，他又能够立中，他能够辨因，能够辟欲，所以这个部分都是前面他已经善修善习，他已经善多修习了，然后再加上不相违的这种众大众，还有呢善抗论者，同时这些善抗论者他们都已经和的话呢，那其他的更容易一起来对这个中阴欲更能够让他能够成立，所以最后这个缘再加上最后这个能够成就这个佛法的果啊，是这样，就是能够把这个佛法能够成就，叫彼法成。那因为我们今天时间啊。已经9:10了，那我想我就先讲到这边，这样啊，要不要把那个事提一下？
那个刚刚那个我大概补充一下哈，这个为什么要讲圣解爱要为先？为什么要这么讲呢？对这个法有这个爱要。还要达到圣解，对所知的所知就是他这个人所认识的这样的所通达的这样的法的佛法，他能够达到圣解的阶段。圣解是表示他有强有力的觉悟的程度啊，而且他的智慧不会被外道所动摇，将叫圣解。那么这个爱要就是他有欢喜心啊，就是说他这个人对圣解的佛法他有心愿想，那么升起了欢喜心，有这个爱要的心，所以这个爱要就是代表这个佛法可以代替其他一切。所以这个爱要哈，我有一句偈啊来说明，就是不知道是哪一个人写的哈，叫自从一睹楞严后，不睹世间糟糠书。自从一睹楞严后，就自从他读了楞严经以后啊，不睹世间糟糠书，对世间这种有了没有的这些书啊，他都放在一边了，表示说他这个以这个佛法为主，以佛经为主。以佛法的经论为主，不再读其他的这种糟糠书，除非说你工作需要，那你必须要去读，其他你就是，尽量以佛法的为主，那个才称为爱要，才叫做法喜充满。就是你读了佛法以后，你对佛法能够深入，能够了解， 达到圣洁，那么你要有这种爱要啊，这种心啊。所以这样的话，所成立义，这边就是说他所住持这样佛法的正见呢，就成功了，因为他被这个不相为众这些能够跟他相符，还有一些本来是对他中他能够很了解，对自中也能了解，这些人也可以跟他对抗的，也服了他，这样这个法才能成立。就是这个法就是不会被别人所什么所动摇，这样的法才能成立啊。如果你修学了一个法，你自己都动摇了，那你就不要修了啊。所以你这是这个佛法为什么能够成立，三千年来谁都打不破它，因为它是什么，它这个法是这个释迦牟尼佛他所成就无量劫来所成就的这种殊胜的法，不是一个凡夫外道然后用他的这种邪知邪见可以破坏的。所以是再高智慧人对佛法都有很强烈的信仰啊，所以我们的智慧也不见得说能够超过古代几千年来这些高僧大德，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这么自夸说我的智慧都超过他们，没有。但是他们都能够相信佛法，有很多的注解，那表示说什么，这样有智慧人都能够来信服，何况我们的智慧不如他呢？那我们不要自己就是不会这种失之变通自以为是，然后就是看清这些古代这些祖师大德，我们是不应该有这样的。另外那个具有悲信，为什么还要加一个信？你护持佛法除了慈悲心，对这个有想要修学佛法修学圣道的人你去护持他，那为什么还要讲究那个信呢？为什么还要讲究信？不是只有悲呢，还要有信呢。就是说你对佛法有信心，一定是你自己有修学过佛法，你才对佛法有信心。你对佛法有信心，你才会去对这个修学圣道人重视他，你才会去长久的护持他。如果你对佛法没有信心，三天两头被拐跑了，然后你就开始来毁灭佛法了啊！就像古代的这些皇帝三五一宗之祸，那么他们为什么没毁灭佛法？因为他们刚开始对佛法是有好感的，可是被一些邪知邪见的人引导他，那么他后来就出家众也杀，佛寺也拆了啊，然后就是把佛经也烧了，把佛法破坏了。那么这样的这个就是他对佛法刚开始是有信心，后来没有信心了，就是他没有信。刚开始有悲没信，所以这个没有信心也是很危险的。就是说他护持，那后来就来毁谤，后来破坏，就是很恐怖的。所以说具有悲信，就是这些人要修学学习佛法，那么他喜欢佛法，那么他好要佛法，他才会去支持这些修学圣道人，才会去支持他们，还会长久长远的支持，而不会说自己遇到一些什么样不如意的然后就退心了，然后就改变了，是这样。所以还要加一个信的意思，是这样。好，那我们今天时间到了，到这边。